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呢是台湾医院永续发展的现况。董事长
好，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奇怪，我要特别谈医院。
是，
那实际上讲我们看台湾最近几年的发展，其实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做永续发展，做节能减碳的事情。那三年前政府开始宣示我们走向净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各部会了，从这个国发会开始推动了台湾净零转型了，净零转型、四大转型，从我们的能源转型、生产转型、生活转型到社会转型。那么口号归口号，但实际上讲法律也开始有进展了，所以我们通过了这个气候变迁应应法啊，还有几个相当执法都开始了，所以各单位、中央各部委跟地方政府以及各行业其实都大家都很拼的，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那我们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啊，在17年前开始作业的时候，在推动永续发展、推动气候变迁应的方式的时候，开始我们是以企业的公司们开始做起啊。当时的概念就是说，公司企业基本上拥有很多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啊，也有很多的这些所谓 ESG 的问题，基本上问题的产生的源头还是企业。所以在这个十几年的下来的话，台湾的企业最近其实进步的还蛮多的，而且在国际上表现都也相当的不错。后来我们的转向推动大学啊，因为大学是最重要人才培育的地方，也是科技研发以及知识创造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培养一个很优秀的下一代的年轻的大学生，就是等于对国家又尽更多的力量出来啊。所以大学最近我看大学各大学都非常的努力在做永续发展的事情。那当然我们要在想说，永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净零转型中到什么单位是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比较多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一看了，在世界上讲起来，当然最多了当然是我们一般的这些汽车啦、工厂啦、能源等等。如果照样排下来的话，有一个行业其实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就是说医疗产业很多啊。医疗产业会占多少？医疗产业大概是占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 4.4% 啊，4.4% 左右。4.4 看起来不多了哈，实际上讲是非常多了哈。如果你要算国家的话哈，它排放已经世界第五大国了。如果医疗体系算一国的话啊，那在台湾更多一点，台湾是 4.6% 啊，4.6% 左右。那除了跟国家这样做比喻之外，是第五大国以外，另外一个比喻更清楚的就是说，你看飞机啊，你看飞机，这个全世界这么多啊，几十万架飞机每天飞来飞去啊，各种型的飞机都有，它的碳排放加起来也不过是 3%， 3% 左右。哦，那船几万条船啊，每天在飞，几十万只船在跑啊，三板啊等等渔船等，也不过是 3%， 3% 左右。所以医疗体系的确它碳排放很高了，所以这也就是政府非常关心 然后卫生福利部他们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卫生福利部在最近就把医学的评鉴啊，他们这个医疗体系评鉴，在未来评鉴里面加了一项永续发展的哈，这必须要永续发展才可能造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所以呢，我们推动这个工作，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推动工作，我们是一个 NGO 哈，最重要我们还是推动一个倡议，我们希望各医院啊，他们能够主动的啊，能够来宣示说他们走向净零啊，跟政府的政策是相同走向净零。当然，开始的时候，其实医院也不是这么了解啊，为什么他们会变成？整个社会中大家比较关心的一行啊，但是其实每个人听到说他们占的碳排放那么多的时候，其实都很意外，都很意外。不过意外归意外了，你只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大部分就不会意外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全台湾啊，全台湾用电，全台湾用电最近电要涨价嘛，大家很关心。用电分两大个部分，一个就是企业，一个是一般的民用啊。那我们先不谈民用，我们谈企业啊。企业产业部分，我们分两大部分，一个生产业啊，一个就是所谓的服务业啊。那生产业当然用电很多的，不讲也知道了，这个需要动力蛮大。但是这个服务业里面谁用最多了？那根据经济部的统计报告里面。这个整个服务业里面用电的第一名啊，叫做医院系统啊，医疗体系，它用台湾的所有的服务业用16%多一点，大概1/6的电是用医疗来用啊。那如果光这样讲，你还不是很清楚多少时候。我说第二名是谁啊？第二名是交通业啊，交通业就是我们每天在看哦，这个高铁啊，从南到北在天天都要跑用很多电。台铁绕了全台湾跑用很多电，哦，那这个捷运系统啊，整天在绕，在用很多电啊，这些交通系统所用的电量啊，加起来还没有医院多，医院16%多了哈，那这个交通系统才13%多，所以大概就了解说，其实医院耗电量是蛮大的哈。那这个只是说为什么医院。会突然警觉到说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啊，很多人都是医院怎么用那么多电呢？哦，因为大家会想医院必须要用非常好的空调了哈，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卫生，牵涉到细菌，怎么样这个让这个这个手术要很顺利等等，各种理由都有哈，但实际上它的用电量真的是非常之大，所以大家很关心。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啊，就从南到北一家一家医院、大医院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大家看怎么来做哈。所以在一年多一点的，其实蛮快的。这个比当年我们在推动在做公司以及推动大学的时候，速度是快的非常多啊。那大概是这样，我们到今天这几天为止了，我们。一共总共签了65家的医院啊，那65家医院大部分都是大医院多哈，大概它的病床数大概是有51000个病床左右，这是很大的数字。各位想，很多国家也没有5万多病床，我们台湾的医疗体系非常发达，所以我们又习惯上住在医院里面人稍微多一点。我们的住院的习惯比美国是不太相同，美国人是不太希望大家住院的，你能回家你就回去了哈，因为住院的这个整个负担是还蛮大的哈，所以我们的医院的病床数也蛮多蛮大，所以5万多病床是很大的哈。那这里面有民间的医院，有军方医院哈，那我们这样签下来的医学中心啊，因为医院里面很重要。卫福部有医学中心、儿童医学中心，全台湾28家里面，我们签的是9家，大概快70%左右。那这些医学中心们都非常的热心啊，因为他非常关心他们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方向。那这样的话，再看一下，就是说，总共台湾的医院是�400， 80家左右哈，那我们签的比例是算相当的高哈，那医学中心那也很高，那最重要，我们最近跟我们的国军医院签约啊，这是对我们讲起来蛮兴奋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国军医院在整个国家的地位是非常重要，它一个战备能力啊，其实跟医院很有关系，我们要这个有强盛有力的国军，最重要身体要好了，那身体要好，这个我们的国军医院当然负担非常大的责任，所以他们这个参加我们是觉得非常的好，另一方面他们的表现也令人很钦佩。我们台湾的军方医院跟荣民总医院它的属性跟国外特别跟美国讲起来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不太一样啊？好，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做个说明。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谈到的是台湾医疗院所永续发展的现况。可是最近呢，我们常看到这个新闻哦，就是消基会还特别提出了呼吁，要取消医院挂号的乱象。那么很多人好100块就可以插队挂号啦，或者是多少人以后就可以打8折的挂号啦等等，这样的乱象其实造成消费者跟医疗病所这个病人们很多的困扰。那这个部分在医疗院所发展永续的这个像这个条路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做一些的改善呢，董事长？
那我先说明一下，我们常常在讲 ESG 的 ESG 就是讲对医院讲就是医院的治理这个环境的永续，加上这个医院的这个公平正义跟这个福祉了那这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刚才谈的问题之一，第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医院的治理的问题，一个管理的问题，那当然也是牵涉到公平性的问题等等，那这个也是一个整个医院非常重要的一环工作在做 ESG 啊，所以这个东西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哈。但是这也是我们跟医院在推行的工作的时候，通常大家在跟我们在谈这个医院的永续管理的时候，大部分的印象都是谈的什么？大部分印象不是说认为我们是去跟大家谈这个环境面，那其实医院的治理跟大学的治理跟公司治理一样，都是 ESG 三个面向。第一个是医院本身的治理这个治理刚才牵扯到医院怎么去管理啦，还有包括这个挂号系统啊等等啊，这些系统都在这里面呢，怎么样做一个非常可以济世救人的医院，又保持非常好的一个制度下来，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医院治理我们在谈的时候，所以第一件事情，通常我到医院在跟他们做一个简单的演讲的时候，都会跟他说其实 ESG 是等于放之四海皆准，它是一个永续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的观念所在，包括治理面，包括这个环境面，包括社会面，所以这个都是有在改善的空间，我们尽量做得更理想就是。那现在又回过来讲，就是说大家以为我们在讲这个谈的都是环境的问题那其实环境的问题，我在这里顺便再跟各位讲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环境的问题的时候那环境的问题怎么谈呢？环境问题 ESG 所以我把 ESG 可以给它分两个 ESG 第一个 ESG 跟公司跟这个大学这些都相当。第一个 ESG 代表是小写的 ESG 那 E 是小写第二个 ESG 是大写的 E 都是 ESG 你怎么 ESG 有两个呢？ 那是为了区分方便而已。那个小写的 ESG 讲什么事情呢？小写的 ESG 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哈，我们的医院呐，或者我们的公司，我们在做节能减碳的工作啦，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这个废弃物处理啦，或者我们的温室气体等等，这些我们做的东西，都是他要做的工作，我们用小写的 ESG 来代表。那还有一个大写的 ESG 代表什么意思呢？大写 ESG 我谈的就比较大层面来讲，什么叫大层面来讲？就是说好了，我们要做一个公司也是相同，你公司所面临到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去做节能减碳这些工作的事情，但是呢，外面你的品牌公司对你的要求，国家政策对你的要求，特别像金管会的要求，金管会要求什么事呢？金管会要求说你要去做整个你这个公司的风险评估分析。什么风险评估分析呢？就是气候变迁对你的风险评估的分析。换句话说，碳的排放多少，这个碳排放多少就会引起问题，你要交多少碳费啊，或者碳税啊，或者你要碳关税啊。当你加上这个钱之后的话，风险就来了，你原来的产业的竞争力还有没有，你能力还有没有。假如因为加上这些碳费以后，你的产品价钱拉高了，你失掉竞争能力，那就是你的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谈 ESG 的 E 是大写的 E， 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在于整个国家层面或产业的层面来谈，说你现在因为环境的问题所产生的经济上这些损失或者竞争力的加强等等，这是 ESG 啊，一样都是环境哦，我们讲的都是环境哦。一个是技术上我怎么去节能减碳，一个是说我这个因为节能减碳影响我这个全面竞争能力的我的外销等等啊，这些你是看不见，这些解决环境的问题都是环境的结果出来的啊。你很节能减碳，那你就是很好的，你的碳的排放的风险降低了啊。所以 ESG 分两个，医院也是相同的啊。医院对医院讲起来，我们医院现在国军医院还好了，民间的医院有时候在发展的时候需要跟银行贷款哦。那跟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的贷款他会想说，哎，你这个医院是不是真的节能减碳做得很好？因为医院将来在某个程度的时候，如果碳排太多的时候，这医院的碳排叫现在金融体系的方式，它这一个计算碳排放，你这些它贷款户的碳排放会回归算到银行来啊，所以银行他就觉得我压力太大，你这个医院碳排太多，我不见得能贷款给你啊，因为这个你算给我的话，我赚里面这个零头小利的这个利差的钱，结果我要赔这些那么多的碳排放钱，我没有办法生存啊，所以就变成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回过刚才你讲的问题，我这个就说，哎，其实 ESG 的面向，永续发展面向是非常之广了，无所不包啊，只不过是说这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台湾哦，因为我们过去做的稍微启动比较慢一点哦，所以我们最近政府非常的关心在做什么节能减碳的问题、碳税的问题啊、碳费的问题啊，还有碳关税的问题。我们真的讲起来是企业界非常紧张，所以才有碳忧虑的事情会发生啊。所以大一小一的差别也在这里，也告诉你说哦，这个碳的面向很广啊。好，那我再回过来讲，为什么台湾的军医院跟美国的军院不太一样，因为美国军院只看军人，只看军眷，比较简单啊。那台湾是除了军眷、军人以外，农民还有加上广大的民众都在军医院在看，所以我们军医院等于是一般的总医院，然后加上服务，特别在服务军人而已。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多元性很高了，多元性很高就造成说你知道要应付这些各种病症的程度跟能力要比美国的这些程度高很多，所以台湾的这些国军医院其实水准是非常的高，而且最近几年政府投资很多啊，但是他们的很多设备等等其实是远超过美国现在一般的军医院，这跟各位做个说明。
好，我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邻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邻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近邻目标。详情上网搜寻近邻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各产业都在谈永续，台湾的医疗院所也朝永续方向发展。我们今天特别聚焦在台湾医疗院所的永续发展的现况，董事长。
好，那我们这一次签约，为什么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特别的兴奋，而且蛮高兴的，是因为我们国军三军总医院所有的医院依次签了14家哈。就所有的医院全部的孩子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刚才讲医院要减碳是世界一致的了，台湾一致的哈。那国军本来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体系，但是他们一样加入现在我们政府在做的经营转型，其实国防部本身也在做经营转型，那这个医院能在一起来做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签约是在三军总医院，实际上我们这些几个总医院，包括高雄总医院、国军台中总医院、国军桃园总医院、花莲的总医院、左营的总医院等等，一起都参加。那还有很多各地方的分院一起参加，所以我是觉得一次的开始，而且军方是跟民间不太一样，军方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很彻底的。所以我是觉得当天去签约的时候，因为院长本身都来签约，所以我看到那件事叫做星光闪闪啊，院长都是将军级的啊，星光闪闪。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哦，对我们军院开始，对整个国家的系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其实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军院跟一般的民间一样都相同，台湾的医院水准是非常的高哦。他们这个因为他守护的不只有军人啊，还说的军眷，还有全体的老百姓等等，所以他的整个所照顾的多元性，造成这个军方医院其实跟民间医院差别并不是特别多了哦。他们多一份在照顾国军啊，但是也照顾我们一般的民众。那这个状况下，在全世界讲起来也不多了哦。很多人在讲说，美国人没有像我们这么认真在做这些节能减碳啊，其实不然啊，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误解什么事情？误解说，这个美国啊，这个川普总统根本就不相信气候变迁的，所以他在位的时候大家不当一回事。可是不要忘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联邦制啊，联邦制做的时候，联邦的做的啊。跟地方是不一样，所以在川普时代的时候，其实地方政府、州政府做的很多。等到拜登总统上台的时候，他又全力加强。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美国，2022年的时候，在地球日的时候，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正式宣誓啊，他要所有的美国的这个医疗体系，包括药厂啊，要做这个。节能减碳要做这个防治这准备应付这个所有的气候变迁的问题。那我们了解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多少，其实我刚才讲说全世界是 4.4%， 那台湾是 4.6%， 比较多一点，其实不是台湾多一点了，你再看法国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你会看这个全世界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的多少，就医院跟医疗体系讲起来，是跟它的整个GDP 使用在这个医疗体系的钱是成正比的，而且正相关的那全世界用在医疗体系最多的是美国了。当然各位晓得美国这个国家 基本上它不是全民健保啦，所以美国的医疗体系是不是很公平的一个分配啊，所以它不是一个讲正义公平的话，它并不是很好的一个体系，不过它花的钱很多。所以美国的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如果是医院来讲，医院加上这些制药的工厂，那这样的话大概多少呢？照拜登的讲法，他是美国的碳排放 8.5% 是要医疗体系出来的。所以在拜登在2022年的时候，在地球日的时候，他不但政治宣誓，还拨了很多的巨款下去来协助帮忙这些不管是公司的医院或者这些很多的这个药厂，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节能减碳的事情。那因为他们讲，我刚才讲他的量哦，虽然讲说是有一个统计说，他美国占全世界 7.6% 左右，实际上讲他们算的更高了，算的更高。那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下去的话，他在做这些节能减碳的事情，其实影响很大。他的目标多少呢？他的目标是在2050年的时候，他一样，他要达到碳中和。但是2030年的时候，他会达到50%-52%的减量。如果是50%-52%减量，是真的是很可观了。因为回看我们自己吧，我们大概减到多少？我们的台湾是政府宣誓是做减到24% plus minus 1啦，可能是25%，可能23%，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哦。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误解说，哎呀，美国人不太注意节能减碳，其实他们做得很成功，所以他们做的量体是非常之大，而且他的方式蛮多的，但是这样状况。那其实另外一个国家看了，英国也是一样，英国在节能减碳方面是全世界跑第一名的，他是起得早啊。英国把这个节能减碳，把这个温室气体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及气候变迁，当他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英国人的想法是这样，英国人想法说，今天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工业革命开始。工业革命是英国带动全世界开始一个很重大一个里程碑啊，所以英国人是很骄傲，因为有英国人，所以才有这工业革命的产生。但是今天他正在想这个问题，今天到这个时代里面去产生这么多二氧化碳，其实也是工业革命产生，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这个历史的使命，回过来他们要做节能减碳做得很成功，所以他们起得很早啊。他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在法律上就开始变化，而且他是全世界最早的成立一个气候变迁一个部会的一个单位国家。当然这个部会现在已经结束了，因为他们说觉得重要的责任已经结束了，所以他把它跟其他的商业部把它合并在一起。不过呢，大概可以了解到英国他做得很早，但英国的医院也做得非常之早啊。就英国因为政府这样整个规定下去，所以他医院很多医院也是国立的，是这个政府单位的医院，所以他跑得非常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国是大概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整个碳排放在大国里面跑第一名的。我们是讲说我们在2030年要减24%，英国人是减到68%了哈，68%。实际上他现在减量已经超过我们的24%，他跑得很快很快。那医院当然也是这样，所以医院的做法就是说，你就问他那医院说，那你碳排放那么多哪里来的哈？所以英国人他其实分得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再跟各位说明一下，他的碳排放从什么地方来啊？通常我们在讲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都会讲做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范畴一大概说是我们自己公司啊、医院里面啊，或者是我们团体里面很明显的碳排放啦、啊，你开汽车啦、啊，你用很多这些能源等等，你看得见的都可以算得出来，就是这样。那这是第一个叫做范畴一。那范畴二是讲什么事情？范畴二是讲说，哎，你用多少电啊？这个电用多少，我就会回算推出来，你二氧化碳排放多少？这时候各国就有优势的存在哦。 这个比如说以台湾讲起来，因为台湾80%以上我们的生产电力来源都是用化石燃料，所以化石燃料结果就是我们每一度的电要生产，你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比例就很高。其实各位都知道啊，你只要看看你家的电力公司的收费单，上面写得很清楚，这数字有时候会有点跳动，因为它是看它成分不一样，大概是每一度的电啊。前一阵子我们是 0.495 公克的二氧化碳排放，现在稍微多一点点啊，大概 0.5 左右。那你如果用多少电，你乘出了这个数字，你大概就知道，你的公司、你的单位、你的医院用多少排放二氧化碳出来啊？这个数字很重要，这个数字现在是没有扣碳费哦，将来不久像迟早要收碳费了，那又是另外一个负担要出来。好，我们等一下再做个说明。
好，我们现在这稍微休息一下。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聚焦在台湾医疗院所的永续发展现况，董事长。
好，那我们就在讲，我说是英国人他就算得很清楚，他这个从他这个范畴一、范畴二啊，范畴二就是电嘛啊，那范畴三是什么？范畴三是所有的。没有算在范畴一、范畴二，比如说你派人出差到国外去了啊，那出差也要算他出差的碳排放的碳足迹的多少。你的所谓供应链，很多东西是别人供应给你的，这不是你自己做。不过你既然拿他供应链的东西的话，你也算你的碳排放。这个是谁最紧张啊？这是银行最紧张，金融单位最紧张。各位可以看台湾的金融业其实做节能减碳以及做这个温室气体减量，它的工作起得很早啊，大家都很早就做碳盘查。盘查的结果他发现说，我的这个金融体系的碳排放啊，我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只占我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属于我的碳排放的1%都不到啊。啊，那1%都不到，那其他在哪里呢？因为老实讲，这个银行除了开一点冷气啊，开一点电，它其实碳排放很少的。那谁多了？它的这个范畴三，它的供应链很多。供应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啊，如果跟某某银行贷款啊，贷了款之后呢，你就去做你的工厂，那工厂就有很多碳排放出来。那么碳排放出来那个数字当然就要缴碳费咯，那谁要付碳费呢？那照现在的规矩就这样算呢、啊、你现在如果你贷款给他10亿的话，那换句话说你在他的公司里面你就10亿的资产，那根据他公司的资产的比例，比如说他公司100亿的资产，你占10亿，你就占10%，所以那个公司的碳排放的10%就要算入当时银行的碳排放。各位晓得银行哦，赚的钱我们叫蝇头小利了，他都赚利差而已了，很小的钱。你要把这么大的个碳排放钱算给他的时候，他的赚的钱都不够赔哦，所以银行不敢借给他。所以银行现在很紧张的问题，这就算我这个银行的贷款户他们碳排放多少，他们是非常小心的。那一样医院也是这样，医院的这个很多的碳排放不是他自己本身产生的啊，他从外面来的，供应链来的啊。比如说，我们先来看啊，整个医院在英国的算法的话，最大一个来源是药品啊，跟化学品啊，医院都要买很多药。可是药在生产的过程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啊，那所以的二氧化碳的多少有20%，是个非常大的比例啊，是从药品来的。所以你买药的时候要问他说，你供应链上的药品过来，你的碳排放多少？太多我也不能买。好，那再来就是医疗器材，各位，医疗器材你还是 需要量很大的一个这个量，所以医疗器材也很多，还有再来就是所谓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东西，供应链上占24%左右，蛮大的哦。供应链占一个医院它要生存，它必须有很多的地方进来的这些，才可以维持一个医院的生存。所以供应链的很多供应给你的时候，它的碳排放也进过也会进来，所以它必须要减碳。所以节能减碳开始做的时候，它不是只有这个做医院里面关灯啊、关冷气啊，不是，到外面有很大一个这个量啊，这个量就跟外面来去沟通了，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减啊。再来就建筑大概10%左右哈、啊，再来水了哈、啊，或者是这个废弃物等等，大概5%左右。再来麻醉剂啊，麻醉剂也是蛮大一个量哦、啊，麻醉剂在5%左右，因为麻醉剂里面很多气体不是二氧化碳，是其他的。这些温室气的那个其他的量是不多，但是他们的气候变迁的影响效果非常大、哦、所以变成它的量占5%左右。再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医院，我们医院常常在路上会看到医院的车，什么车？救护车 啊救护车也是个 碳排放的来源之一的，所以救护车怎么样去让救护车做这个进行救护车，还有很多车辆怎么把它二氧化碳减少啊。再来就是我们讲到病人去看病，他也有碳排放哦。你很多人病人到医院去啊，那医院去他也算是医院的碳排放，所以大概5%左右啊。再来就是看病的人陪人家去看病，然后去看人家探访的客人，也是一个比例啊。所以最好将来的医院希望就病人来好，就不要那么多人一起来看病，看病对他们的负担也是蛮大的，产生二氧化碳比例也是蛮多的、啊、还有这个医生啊，医生上班的时候这个是开汽车上班也是碳排放 啊护理人员上班坐汽车也是碳排放，那这些通通要把它加起来。所以我就看到英国的医院都没有台湾那么大，我们台湾医院都是超大型的医院，对他们讲起来，所以人会集中。小医院的话，你要住在医院的附近就比较少一点，碳排放比较少一点，你走路可以上班啊，骑脚踏车可以上班，那碳排放就少了很多。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医院的碳排放的方式跟英国就不见得能够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条件不太相同。不过你从这里面大概就可以了解说、这个碳排放是这样来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是这样把它分析。那我刚才讲过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电力系统啊，我们这个医院在台湾用电是比较高的，是属于用电大户了。用电大户里面，你说用在什么地方呢？大概57%-60%左右是用在空调系统，在冷气系统、冰水主机啊。那13%左右是用在照明啊，这两个加起来都70%了啊。那再来说电梯5%-6%左右，所以这个。医院现在要减少用电，这里是它一个很大的方向、啊、所以是说，医院很多的医院，稍微过10年、20年左右，它冰水主机如果没有换它的马达，没有换新的系统的时候，我的耗电量是非常大。所以这政府经济部也补贴他们了。如果说，哎，你都换主机的时候，冰水主机的时候，经济部可以补贴一些，可以减少他们的支出。另外，但很快就可以回收了，因为这个电省很多，所以这些都是看医院怎么做法。那刚才讲英国现在做得很彻底啊，都做得很快。英国它有全世界第一个零碳的救护车哦，这是了不起啊，电动车以外还有其他的设备等等，做零碳的救护车啊。另外英国有做零碳的这个手术啊，刚才讲这个手术的时候有麻醉剂，麻醉剂碳排放很多，所以他们做的是零碳的一个这个麻醉手术，这也是全世界算是跑最快的、哦、然后他医院他有零碳的医院，他整个建筑物全部做零碳、哦、所以这个很难做啊，这非常不好做，因为每一点一细一细一点慢慢累积出来。所以我们在跟医院在沟通这些事情，我觉得台湾的医生都很了不起，济世救人以外，基本上我这医院是在这个整个社会人群里面是跟人家一个最聪明的一群人，他很容易了解这状况，所以他们对这个 节能减碳事情，他们动作很快，我觉得非常的佩服。我们总希望台湾是各行各业都往前跑。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说明，我最近跟这个医院签约的状况在这个情形啊。那我想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医院会参加。那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进行减碳的事情能够做得更顺利。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由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